猪八干乐尊者曾经说过，为母乳之若极海，三界气中岂能容。此外其他诸经中也说，一众生为母，所引其乳汁，四大海洋量不可相比拟。无始以来曾经以大恩大德养育过自己的所有乳母友情，如今正被烦恼的恶魔搅得心烦意乱，不得自在。他们疯疯癫癫，失去了能见增上生、决定圣道路的名目，再加上缺乏导盲引路的善知识，故每一瞬间都被恶行所驱使，从而踉踉跄跄地漂泊在六道轮回，尤其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三恶趣深渊之中。对于这些苦难众生，除了那些无有惭愧心的下列之辈以外，有良知的人绝对不忍心弃之不顾。至弟子书中云，予以乳汁，慈爱而哺育，含辛茹苦慈母之友情，除非下列之徒，谁愿弃？观音菩萨的真实化身迦瓦嘎桑嘉措在其道歌中这样写道，对于今生入胎母，若报恩德无数世，唯利爱护诸友情，岂能舍弃我心语？仅仅做到不舍弃还不够，如果对孤苦伶仃的父母众生能生起悲心，那么想遣除父母友情的痛苦，使他们拥有安乐的渴望之心便会油然而生。如果生起了这种渴望之心，那就会自然而然地想方设法令他们屈入能离苦得乐的佛门。相反，倘若没有生起悲悯之心，当然就会萌生对众生置之不理的心态。如若产生这种心态，就自然不会令他们屈入能离苦得乐的佛教。这是一条显而易见的缘起规律。因此说，是否真正饶益众生，是否真正受持佛教，这一切关键取决于是否具有一颗慈悲之心。对于所有佛教徒来说，如果能暂时放下其他诸多法门，而专心致志地修学佛教之根本大慈大悲心，那么此等人必将拥有其他一切佛法。因此想到这些前世曾经以大恩大德呵护过自己的一切父母友情正在遭受苦难折磨的情景，我们无论去往何处，住在哪里，都应时时刻刻如此这般修学慈悲心。如果见到被屠夫残忍宰杀的羊只，被猎人及猎犬追赶的野兽，被摇鹰捕捉的小鸟，被踩在脚下且下身粘在地上上半身动来动去的昆虫，患有不治之症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的病人，缺衣少食、饥寒交迫、濒临绝境之人，以及听到被石头、木棒殴打的狗所发出的惨叫声等，或者在心里冥观遭受这般痛苦逼迫的所有众生之时，都应情不自禁地暗想，这些做过自己前世父母的友情，如今竟然在感受这样的苦果，他们实在是太可怜了。如果能使其脱离这些痛苦以及苦因，那该多么令人高兴啊！但愿他们能早日摆脱一切痛苦及苦因，我亦当想方设法令他们离开所有的痛苦和苦因，应当如是观想且修持。班经仁波切在其所著的《乐道论》中这样写道，刚开始时对诸如正在遭屠夫宰杀的羊只那般可怜的众生修悲心的方法，在自己面前清清楚楚地观想羊只正在遭杀的场面，四肢被捆绑，胸部的皮被剥去，屠夫的手伸进他的内脏，羊儿明知自己生命不保，但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屠夫那狰狞的面孔，心里观想诸如此类的可怜众生遭受痛苦的惨境，同时暗自思量，这个众生如果能脱离这所有的痛苦以及苦因，那该多么令人感到欣慰啊。 但愿他能早日摆脱一切痛苦及苦因。我亦当想方设法令他离开所有的痛苦和苦因。我们理应按照此论中所明确阐述的修法来修持悲心。当有了一定的感受体验时，就应进一步观想那些肆无忌惮享受僧财、破戒、舍法、持执邪见、损害友情等明目张胆、动作敏捷、作恶多端的众生，并修悲心。或者如阿底峡尊者师徒所说，一边用自己的手捂口闭气，一边心中如是作意。在此世界上，有许多人竟然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就这样惨无人道地宰杀众生。其实这些遭杀的友情前世都曾做过自己的父母，他们是多么的可怜，心里应当如是反反复复地观想以修悲心。假设如此修行后，相续中仍未能升起悲悯之心，那么就应亲自到一些重病缠身的患者、被猎人捕杀的动物以及被屠夫宰割的羊之跟前去，心里默默地想，我的这些父母众生实在太可怜了，如此便会自然升起大悲心。在观修大悲心的过程中，要像失去了爱子的母亲一样，时时刻刻念念不忘一切苦难众生，达到刻骨铭心的程度后，就应放下自己贪图享乐的心理，而冥思苦想解除众生苦恼的方法，并为此而发愿。全知无过光尊者就曾这样满怀慈悲的言说道，故当身心而观想，愿以自身与受用三十善根，令众生刹那离开诸痛苦。又中般若经中亦云，目睹众生痛苦时，应当思维，但愿此等众生远离痛苦。乌金莲师仁波切也亲口说过，世界上最慈悲的莫过于生育我们的母亲，她的深恩厚德无量无边，难以报答，因此应当对其修慈无量、悲无量心。他又说，无解脱业轮回长豪中，业力所逼众生真可悲，正像他老人家所说的那样，我们心里都应当如是观想，以自己的今生父母为主，轮回痛苦所迫的一切乳母友情实在是太可怜了。如果所有众生都能摆脱一切痛苦及苦因，那该多好啊！但愿他们都能早日离苦得乐，我要尽心尽力令他们脱离诸苦及苦因。三身经义中也说，六道一切诸友情，无一未作我父母，父母流转真可怜，慈心如死毒子母，立誓救脱轮回海，犹如母鸡复蛋雏，安置佛地之慈心，如王尽断种得子，得心乐海之喜心，如仙人王发布施，无有轻怨之舍心，为令众得无上果，我修无上之大成，作害反生饶益心。第七世达赖喇嘛冈桑嘉措尊者也情真意切地教诲我们说，大恩养育自己诸老母，堕入恐怖轮回苦海中，悲惨可怜情景若不思，儿子心脏彻底已腐烂，故当放下自己得乐心，深思利乐他众之方法。如此这般思索后，应当感恩图报，并通过四受之权巧方便，精勤饶益友情。如乐道论云，以布施将一切友情设为眷属，通过制服与摄受之方式说法布道为爱语，为令众生将佛法大义付诸实践而采取力行之方式，遵循向他众所开示之要点，自己亦身体力行及同事。总之，我们应尽己所能，以如是利他之锦囊妙计而令所有众生进阶步入成熟解脱道中。总的说来，为了能普遍的利益众生，我们必须尽心尽力，在所不惜，尤其是 想到仅仅为了享受肉食之味，在中原、藏地、蒙古乃至整个世界范围内，每年、每月甚至每一天里，都有不可计数的牛羊及飞禽走兽等众生惨遭杀害的情景，我们必然就会断除直接或间接有害于其他友情以及享受父母血肉等的恶业。假使依然我行我素，拒不戒肉断荤，无穷过患就一定会紧跟着产生。关于这一点，佛陀在楞伽经中亲口说得明白，为求利润杀友情，为贪肉食给财产，彼二句有罪业者，嚎叫等狱中受主，何者如为佛所语？恶意而享用肉食，毁坏今生与来世，释迦佛法之教徒，彼等罪大恶极者，堕入漫长无期狱，难忍嚎叫等狱中，彼等食肉者受主。又云：众生相互而啖食，生于猛兽种类中，转生臭气下列者，以及精神疯狂者，一转屠夫见种者，以及染色之故宫，投生妖魔之种性，转于食肉种性中，人类之中下列者，生于昆虫鼠胎中。复云：如是酒肉等，将成为委员，未来之时期，食肉愚者说食肉无有罪，此乃佛所说，凡此种种，此处就不一一罗列。一切经部中对于食肉之过失亦有详细阐述。全知多俄巴西绕家村就曾经这样说过，戒律中对食肉没有开许的时候，佛陀自己在戒律中也未曾开许过。有人声称根本律中有开许，其实这只是一切有部的观点，我们还必须同时参阅其余四部律典。不仅显宗，就是密宗对食肉也未曾开许过。时轮金刚后续中就这样说道：食肉者等类确定无疑将转生地狱中，身躯庞大亦将转生恶鬼界等恶趣中，诸如此类的说明，在此时轮金刚后续中尚能找到多处。出佛序中也云：食肉者杀者，二者均杀者。对此可能有人会提出这样的疑问，那么密宗对享用五肉等又该作何解释呢？其实五肉是指自然死亡的肉，将不是为了吃肉而杀的五肉做成甘露丸。瑜伽是为了誓言而享受早和许，其目的是为了增上体力，持佛曼以及超度那些众生。除了有超度所食众生之能力的瑜伽士以外，一般密宗行者哪能轻易吃肉？如喜金刚中亦云：成就者当享肉食，将能利益彼众生。此外，密宗中所说的食肉是有密意的，绝对不能从字面上直接加以理解。如空行海叙事中说，智慧主当食用分别念之肉，这里的食肉其实指的就是灭尽分别念。又如文殊菩萨所言：未能无有嗔恚心，切莫掠夺他之肉。能人不失自之肉，此生之中汝成佛。又云：以财购买鱼之肉，岂不为食而赎买？相利经与大云经、涅盘经及指蛮经以及楞伽经之中，佛陀未开许食肉，未得财物而杀生，未享肉食而付款，二者均为杀生者，嚎叫狱等中受主。贪图钱财而杀生，若无买者不会杀，所作作者相勾结，恒常宰杀众生者，何时付款购买鱼？在家众人若无罪，如是铸造佛像等，亦怎会有福德也？建造佛塔者所作，以及渔夫捕杀鱼，顶礼佛塔非作者，吃鱼并非嗜杀者，何时食用彼鱼肉？享用者若无有罪，尔时供养彼佛塔，供养者亦无福德。杀生者与食用者 二者目的各不同，杀生之人贪财物，享用之人则未食。贪图财物杀生者，十万劫中受顿主；贪爱肉食享用者，百万劫中受顿主。为佛教徒修行人，渔夫捕杀诸鱼类，而为彼等婆罗门，卖酒之人酿造酒，他人并非无罪过。任何食用肉之人，首先转生恶鬼界，而后堕入嚎叫狱。吃肉之人无悲心，饮酒之人无喜乐，执着他人女人者，受到谴责无舍心。文殊菩萨所宣示的道理也完全包括在密宗教义里。闻名遐迩的至尊米拉就曾说过，所有享用血肉者，即造杀生恶业者，八热狱中被焚烧。赫赫有名的萨迦班智达也这样说过，大乘之中遮食肉，若食成为恶趣因。至尊扎巴加村则如是言道，第一失去正念酒，第二丧失悲心肉，第三毁名之女人，此三行者内癌症，素以活酒法治疗，如疯子般速修法。颇具盛名的克主杰尊者在其所著的《三戒论释》中这样写道，由于贪执荤腥肉味而说戒律中开许食肉的这种论调，我们永远也不会说出口。吃肉无过失的这种话，甚至在梦中也不能说。作为发了大乘菩提心的人，如果还无所顾忌的食荤吃肉，那将会退失自己的大悲心，并且心力也会变得软弱。这一点通过自身感受就能知道。如果为了避免自己一见到肉就抑制不住的升起强烈的贪爱荤味之心，那么无论是三清净肉、不清净肉、被杀还是自然死亡的肉，一概都不要吃，那才是令人叹为观止的一种善举。对于戒肉如素这一做法，印藏诸多大成就者都极力赞许。如果想了解这方面的详细内容，请参阅本人所写的《稀有幻化书》。概括地说，吃肉的易熟果报会导致后世转生到地狱、恶鬼、旁生这三恶趣中，于遥遥无期的漫长岁月中感受严寒酷暑、饥饿干渴以及被人意识等诸种痛苦，即便侥幸转生于善趣之中，也多是投生为短寿多病、不爱经论、种性下贱以及染色故宫之流，免不了要遭受种种困苦折磨。此外，为了吃肉，许多人在现实中也是耗尽钱财，直落得个穷困潦倒、沦落为乞的结局。有些修行人甚至会因之而放弃文思修，并流浪街头，并且喜好食肉之人往往贪欲增上，这样就很容易失毁戒律。有些密宗修行人甚至会因此而错失修法良机。还有些人由于酷爱荤食，经常吃肉，结果导致身躯臃肿肥胖，身心极度不适，严重的竟然不能端直而坐，而是东倒西歪，连起身时也是站立不稳，摇摇晃晃。他们经常都像老猪一样躺卧在床上昏睡，平时则似背着沉重的包袱一样行动不便，动辄就气喘吁吁，几乎要接近断气身亡的边缘。这种人实在可以说是屡见不鲜。食用肉类还会引发昏沉增多、睡眠增多，并至神志不清的地步。如果白天睡觉，那么又会出现发烧等各类严重疾病。过量食用肉类，还要冒着肉食中毒的危险，而且一旦中毒，那么任何药物、任何治疗都将无济于事。想想看吧，门外的牲畜一无所剩，屋里的财产荡然无存，一贫如洗，自身体力亦被耗尽无余，最后只能一无所有，凄惨万分地离开人世。这种景象难道我们还没有看够吗？事实，血肉荤腥的地方 善法方面的天神护法绝不会乐于前往。相反，那些喜欢血肉恶业的鬼神却会趋之若鹜。如此一来，人们当然就会重疾迎身，而牲畜的灾祸也会接连不断的发生。凡是有血肉的地方，阑尾炎、痢疾等许多流行病就会屡屡出现，人畜横死的现象也会时有发生，而且霜雹干旱等自然灾害亦会频频发难，真可谓是天灾人祸，此起彼伏，不祥之事频繁降临。由于人们所吃的肉类都是父母众生的血肉，故而如果大量食用，其罪障势必会使修行人的文思修行受到影响，以至于无法升起殊胜的觉受正悟境界，而且原有的正相也会减退，肉食还会诱发贪嗔等烦恼，使人们造杀业、盗窃等恶业。依靠肉食会使食肉者感受总的轮回，尤其是三恶趣中种种不堪设想的剧烈痛苦。喜爱肉食的人，无论今生还是来世，都不会拥有幸福、快乐和名誉，相反，他们却常常遭遇不幸、折磨以及恶言恶语的包围。而且身为一名佛教徒，大模大样的吃肉也实在有损于佛教的光辉形象。如今藏地的个别地方也开始出现了屠宰场，特别是在拉萨城里转绕大昭寺的路上，竟也冒出了肉摊，且时时传来叫卖声。对此，以达赖喇嘛师徒为主的三大寺的大德们应予以高度重视。当然了，如果这些屠夫是佛菩萨、上师，善知识以化身来调伏众生，那就应该另当别论。但是话又说回来，这种度化众生的形象方式也确实有些不太雅观、不太庄严。从前安多地方有个人去朝里拉萨，没想到在那里会看见肉食。当他返回本乡时，一些当地人心怀羡慕地对他说，你真的很有福报，能够有缘去朝拜拉萨这方净土，你都见识到了哪些精彩场面。那人表情复杂地回答说，清净刹土也有许多不清净的东西，我就亲眼目睹了许多好坏掺杂、形色不一的事。正如此人所说，本来远隔千里之外的安多等地的人们都是将卫藏当成清净刹土一般来看待，并怀着极度虔诚的信心千里迢迢前去朝礼，谁曾想在那片令人神往的圣地上看到的竟是此等让人大失所望的景象。当然了，在屠宰这些羊只的地方，如果有当地的上师僧众在为他们进行超度，那当然是一件好事，否则一定会玷污这块本是佛法兴盛之圣地。假设说在拉萨真实观音菩萨之化身的达赖喇嘛所居住的布达拉宫附近，转绕觉卧佛像的途中也出现了这种卖肉的场面，其他人进而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并起而效仿实行，那恐怕再也没有比这种行为更能丑化佛教的了。如今在许多城区里，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羊只等牲畜被宰杀，甚至连一些圣地寺院佛像的近处也摆放着大量的肉类等待出售。如果米拉日巴师徒等曾经出世的大德、法王、菩萨们看见这种惨境，一定会伤心落泪，哀痛不已。昔日在聂囊地方的集市上也聚集着许多卖肉的商贩，当时正巧米拉日巴师徒二人前往该地化缘，他们来到一地后，只见那里的肉类堆积如山，头颅层层累积，牲畜的皮则铺摊在地，而血流早已汇集成海，许多带杀的牲口堆在一起。在这些牲畜中间，一位手有残疾的老屠夫 剖开一只大黑羊的胸部。当他将手伸进去准备断其命脉时，由于他的手不灵活，那只羊竟拖着露出体外的肠子跑掉了。他边跑边发出惊惶失措的惨叫声，身体也在不停地颤抖站立。不大一会儿，他就战战兢兢地来到至尊米拉日巴师徒跟前祈求庇护，最终这只可怜的羊只还是死去了。尊者一边流泪，一边为他超度，并将其神识安置于解脱道中。之后他怀着无限的慈悲之情吟唱了这首饱含悲哀的道歌：悲哉轮回诸有情，请看解脱之正道。悲哉罪人真可怜，恶劣人生真愚昧。见杀有情真痛心，欺惑之人真难化。父母死亡真凄惨，见肉堆积当何如。见血成河当何如，饥饿食肉真残忍。如何思维真迷乱，无悲心者罪真重。重罪遮障真愚痴，屡屡造罪当何如。被贪欲心逼迫者，正造如是之恶业。心生悲哀当何如，恶人造罪当何如。若见刹那不意念，如是之人我畏惧。意念罪业心迷惑，惹穷巴当念正法。若念心生厌离心，若修前往寂静处，若思思维思恩德，若逃逃离罪业行，若弃舍弃世间事，若持受持修誓言，若知人生当修法。听到尊者的这番肺腑之言，惹琼巴也深深地升起了强烈的厌离心。他泪流满面，哽咽地说道：尊敬的上师，我一定依教奉行，舍弃世间八法之邪命，而专心修行。见到师徒二人到来，众人满怀虔诚的信心，供奉酒肉等丰厚的生活用品，但他们二位尊者却说，这些造罪得来的财产都属于世间八法的范畴，因而根本没有接受，直接返回降伏洞修行去了。而当今那些被人们捧为菩萨或高僧大德的修行人，来到肉市场的时候，没有见过他们当中有谁说过这些众生实在太可怜了等类话语，亦见不到他们因哀伤而流泪。相反，人们却听到他们说这肉很肥，同时也看见他们垂涎三尺不住的咽口水的丑态。这些大腹便便的菩萨们已将自己毫无恻隐之心的面目彻底暴露无遗。当今时代，有些地方虽然表面上建有许多宛如天界般金碧辉煌庄严美观的寺院，可是在其附近却同样建有如同地狱般令人毛骨悚然的屠宰场。如果对照佛典，就会明白这两者简直就是水火一般无法相容，因而此种景观绝对会给人带来一种不伦不类极不协调的感觉。一方面，从转法轮弘扬佛法的角度来看是有利的；另一方面，从播散罪业种子的角度来说，则有极大的害处。佛教的核心就是慈悲为怀，如果对罪大恶极的屠夫所杀的这些父母有情不生悲悯之心，不做饶益之行，那么佛教还有什么价值可言？因此你不要幻想这样的地方会有佛法存在。眼下有些僧人为了便于买肉而故意让屠夫住在寺院附近，那些屠夫也认为他们一定会买肉，因而就为了僧人们而开始杀生。这些僧人们一边心里琢磨屠夫杀的全都是些膘肥体壮的羊只等牲畜，现在新鲜血肉肯定已堆积如山，一边兴致勃勃地前去买肉。另有些徒有虚名的修行人口中一边美其名曰地说这些都是三清净肉，一边兴高采烈地踊跃购买。 在我看来，到底是清净还是不清净，尚是一个未知数。不过，三种罪业的的确确已经俱全了，对此，有志者理应审慎深思。当前，上师善知识中害怕罪业的倒是为数不少，可是能想到购买别人宰杀之肉，并津津有味的享用，实乃过患无穷这一点，并进而心生畏惧的却寥寥无几。个别上师声称自己的目的乃在于建立道场，树立法床，可是如果在那里杀生等恶业反倒比以往更加猖獗的话，那就真的成了广建罪业之场所，而非如他们所谓的是在建立道场，是在弘扬佛法。如果佛教徒对杀业满不在乎，漠不关心，那么佛教也就成为了颠倒邪行。所以不要一味讽刺说外道是邪法，如果不能断除杀业，那么佛教与外道也只是名称不同罢了，实际内涵则一模一样。被人们誉为具有大慈大悲品性的众生护主达赖喇嘛师徒、色拉、哲蚌、甘丹三大寺院的诸位上师善知识，以及统管13万部落藏人、历代英氏的大法王，他们下达的不许盗窃、强抢、饮酒等法令，的确令人深感欣慰。然而，对于屠夫们一生当中，就像将地狱搬到人间一样，每天都要杀害数百牲口的恶业，以及肉堆成山、血流成河这种现象，也必须严加制止。为了不危害父母友情的生命，应当按照佛陀制定的有关戒律规定，僧人不准吃肉。如果能杜绝此种杀业，那么即生中上师、本尊、空行、护法以及善法方面的天神都会满心喜悦，他们一定会心乐前来，对修行人加以护佑，全国上下也会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也是为出家僧人、在家男女消灾延寿所做的最好的一种佛事。同时还会避免有些小僧人为了吃肉而放弃文思修行，特意跑回家乡这种现象的出现。因此说，戒杀断肉实在是利益无穷。再者说来，因为禁绝肉食，前往拉萨朝拜的游客们自然不会将精力放在荤腥食物上，他们一定会全身心的专注善法方面。这样一来，四面八方的许多牛群羊只自然就会摆脱命难，结果此举也成了祈祷达赖喇嘛、班禅大师等诸位持教大德长久住世的最好的一种长寿仪轨殊胜佛事。如果觉悟佛像的后面没有出现售卖血肉的场面，那么一路上都可谓是清清静静的，这在佛教徒的眼里也会显得格外庄严肃穆。被罪障染污的觉悟佛像所失去的加持力也会恢复如初。如此一来，非但无有吃肉之罪过，而且以许多众生摆脱命难的善根力，来世也会获得人天善果，从而安享无比快乐。总之，如果戒杀放生，则无论今生后世都会拥有安乐。关于这一点，只要参阅最有说服力的佛陀经典以及诠释密意的著书，便会一目了然。其实诸位心里都有数，我只不过在此提醒一下，没有必要再做过多说明。此外，对已受了别解脱戒、菩萨戒、密乘戒，而实地修持道四谛、修心、大手印、大圆满、道果、悉法、断法等显密精髓法门的我们来说，既然身在修行人的行列中，那就必须断绝直接或间接有害于众生的所有恶业，且全力以赴地饶益他们。尤其是从发大乘殊胜菩提心开始，我们就必须做到一想到一切父母有情，就不由自主地要对苦难重重的他们升起悲悯之情。 我们一定要报父母恩，一定要尽心饶益他们。如果你真正承认这一点，那么现在作为追随佛陀的后学者的我们，非但不报答牛羊等可怜父母众生的恩德，不利益他们，反而大逆不道地使用他们那血淋淋的肉，那么这种报父母恩的方式也实在太违背情理了。我们修行人都这样不知报恩，那些世间俗人就更不用说了。多数僧人都将肉类作为唯一的食品，当然吃者越多，羊只等父母遭杀的也就越多，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所以作为僧人而享受父母血淋淋的肉，这根本就不是佛教徒的所为，这真正是无有悲心之恶魔罗刹以及阎罗门的行为。如果珍惜爱众佛法与众生的菩萨在，那么真是需要他们慈悲顾看一下着是出家僧人的此种恶行。全知张家国师曾经亲口说过，众生血肉骨堆之中央，挥刀吞涎，匆匆气汹汹，犹如降魔军队正出发，形象僧人慈悲而关照。他的话的确千真万确，只要细细思维，想来大家就会对其中的道理一清二楚。牛群羊只等父母众生在被许多恶业深重的人从遥远的地方赶来赶去的途中，经常都是饥肠辘辘，口干舌燥，疲惫不堪，受尽折磨，等到了屠夫门前，落入罪大恶极赤目圆睁的屠夫手中时，这些残酷的屠夫们或者断其头颅，或者无口闭气，或者用尖刀利锥从他们的脊背直刺入心脏，又或者剖开他们的胸部，直接将手伸进去斩断其红色的命脉。在遭受宰杀的整个过程中，羊只等牲畜个个都会心惊胆战，恐惧异常，他们一边绕来绕去，一边发出凄惨的嚎叫，同时四肢颤抖，可怜兮兮地盯着屠夫们的面孔，有些牲口眼中会满含热泪，甚至凄然泪下。若耳闻目睹此种悲惨可怜的场面，不用说上师僧人，就连一位稍具同情心的老人或少年，都会情不自禁地伤心落泪。一想到这些，我们就会觉得吃肉甚至比吃父母肉还残忍，还可怕。这些众生在气绝身亡时所感受的难忍苦痛，实在是无法想象的。有些牲畜在一顿饭的时间内还死不了，身体一直软绵绵地瘫在那里，不住地颤抖。我们这些人不必说断头、闭气，或者被人用手伸进体内断自命脉，就是用两指掐自己的肉所感受到的微乎其微的疼痛，这种痛苦都无法忍受。而牛羊等父母友情却是在超过此百千万倍的痛苦中死去的。如果能这般推己及他，深思熟虑的话，诸位菩萨一定会发心脏病的。当然如果我们没有心，那就该另当别论了。如果有一颗心，就必然要升起悲悯之意。打个比方来说，自己今世的老母亲被别人杀害，对方将他的肉煮熟献给你，此时你对母亲生不生悲心？同样的道理，无论是牛是羊，任何牲畜都曾做过自己前世的大恩慈母，把他们的肉给你，为何不对其生悲心？如果非但不生悲心，反而还生起贪婪之心，并且厚颜无耻地享用，这种人简直比罗刹的悲心还小，而对肉食的贪心却比姚鹰豺狼还大。